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睡吧父亲，
完美的爸爸，
我开始喜欢我的名字，
当孝敬父母的见证与思考，
怎样知道人有灵魂。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听众朋友们，您希望用文字来服侍我们的主吗？欢迎您投稿给中信，来稿请寄 lit@ccmusa.org， 我们会将采用结果尽快通知给您。感谢您的摆上，愿上帝赐福给您。
睡吧，父亲。作者：默然。重阳节这一天，也是家父魂归天家的日子。刚从电话里听妈妈讲述她最后走的那一刻，一直都肿胀的腿脚得以复原，而且人非常平安地睡了过去。这让我想起圣经的话，在主里睡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与主一起复活。家父安息主怀，我心里虽然不舍难受，但想到父亲应该已经与天父在一起，那里不再有痛苦、忧伤和烦恼，相信有一天我们都会与他在天家相见，心里便多了份释然。父亲的一生让我学到很多的功课，他的积极乐观和勤奋一直在影响着我，我的心中充满对他的敬佩，但他的脾气也很大，所以让我敬而远之。父亲是一名医生，记忆中都是他帮助别人治病，他总是穿着一件带有浓烈巴氏消毒液味道的白大褂，头上扣着一顶长方形的白帽子，高挺的鹰钩鼻上架着一副宽宽的金丝边眼镜。他一路自学成才，常常深夜在灯下伏案写论文，靠着顽强的毅力在全国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并在工作中获得许多的发明创造奖。后来因为工作需要，他还去了全国最有名的医院学习整容手术，为唇裂、面部烫伤的人做整容手术不计其数，也为新疆的口腔医疗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成为中国口腔学会的理事之一。然而这也成了我父亲最大的弱点，就是骄傲。他常常是独树一帜，因此与他的领导意见不合而观点不被采纳，深感怀才不遇，喜欢借酒浇愁，却愁更愁。尽管如此，领导看病常常要去求他，他总是有求必应。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救死扶伤是他的天职，无论这人是否和他有过节。父亲常常对我说，做人要善良，要有廉耻之心。他的儒家思想对我的生命意识形态有很深远的影响。他一生都很努力地做事，常常因为要给单位省钱，自己动手修理、发明工作器械，并因此拿了很多的奖状。父亲生前最喜欢吹口琴、拉手风琴，骑着摩托车去钓鱼照相。在物质缺乏最艰苦的日子，他常常会去伊犁河边钓鱼，将吃不完的鱼焙干，加上亲手剁的辣椒做成了好吃的鱼松，让我们夹着馒头当饭吃。在我最初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位无所不能的人，只要我想要的东西，他都可以魔术般的用手变出来。后来我孑然一身赴美留学，读书期间因为有了身孕，还要照顾一岁多的老大，父亲就飞来帮助我照顾小孩子一年多。可我自己小的时候， 都未曾有机会被他照顾过。在此期间，为了给我们改善生活，他还在我的后院自己搞起实验，开辟了一大片的土地，搭盖上大棚，种出了又绿又脆的中国黄瓜和各色青菜，常常送人，深受教会弟兄姐妹的喜爱。父亲从未放弃他想做的事情。退休之后，有一次他来到我这里，见到我画的国画和书法还是不错，回去之后就开始自学书法，天天练习。几年下来，他的书法竟得了全国大奖，比我写的还要好。至今我这里还有一幅他的墨宝，上面写着诗篇103篇8至12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常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出人意外地将别人不要的废弃东西经他的手化废为宝。总之，我家一切坏的东西他都能修好。有一次他看见我家的自行车坏了，准备丢掉，结果他三下五除二的就把自行车给修好了，自己还骑着车去钓鱼，把我们给吓得够呛。我想请人修栅栏，好让孩子们在院子里活动时更加安全些，结果他非要自己动手搭建小木屋和修后院的栅栏，为此他也付上了代价。不知何故，他突然痛得在地上打滚，后来住进医院急救，发现是肾结石。幸好教会的弟兄给了小妙招，用蔓越莓果汁将他因过度疲劳而产生的石头从身体里排了出来，这才止住了疼痛。我一直想给他传福音，但他很是抵触。我心想，全世界的人都信，他也不会信。我只有坚持为他的得救祷告。一个晴朗的午后，教会一位弟兄邀请父亲参加一个夏令退休会，没想到在聚会中他痛哭流涕地绝志了。我听到这个消息都惊呆了。是的，这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父亲一向都很骄傲要强，这次居然愿意低头认罪信主了。上帝是有恩慈怜悯的主。在父亲最后进入病危的时候，我飞回国，在他身边为他祷告按摩，他居然苏醒了过来，转危为安。他甚至用全身的力气捏住我的手指，证明他还活着。尽管大家都说他已经没有意识了，这让穆斯林的医生惊掉了下巴，连呼奇迹奇迹啊，真是奇迹。因他的机体衰落，再加上不停的咳嗽无法吞咽，人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我心里非常的难受。父亲虽然长期失智卧床，大小便失禁，身体的皮肤却没有任何的溃烂和异味，只是人瘦的只剩下骨头架子，目不忍睹。我看着他痛苦的面容，心里很是不忍，就求主耶稣挪去他身体上的疼痛。因为美国那边还有些事情，我不能在国内久陪，只好离开父亲回到美国。不多久，父亲一睡未醒离开了我们。看着家人发过来的视频，他睡得如此安详平和，我心里平静了许多。父亲的离世使我从圣经中对死有了另外一种看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睡吧，父亲，您一生 劳苦愁烦，心里憔悴，在主耶稣怀里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生命是大海里的一艘小船，哪里有灯塔，哪里是港湾。迎着风的方向，我竖起了船帆，想要一口气就驶到对岸。我用尽了力气，可以就不见陆地，黑漆漆的夜里只有海风陪我哭泣。星星躲进乌云里，也害怕这狂风暴雨，我恐惧却无处可避，难道靠我自己？心上告诉我软弱胜刚强，老练胜盼望，未见之时的形状也渐渐明朗。凭着心，凭着爱，转过身回着你的期待。突然一道光洒在我心上，告诉我软弱胜刚强，老练胜盼望，未见之时的形状也渐渐明朗。凭着心，凭着爱，毫无保留地回应你的气。突然一道光洒在我心上，告诉我软弱胜刚强，老练胜盼望，未见之时的形状也渐渐明朗。凭着心，凭着爱，转过身回应着你的期待。风平了，浪静了，又是新的一天，我才发现原来对岸就在我后面。
完美的爸爸，作者方庆。我大女儿15岁时参加了教会举办的青少年退休会，回来那天是我妻子去教会接她的，还没有到家，在车上女儿就给我打电话说，她相信人在上帝眼里都是罪人，她也是，她已在上帝面前悔改信主，而且准备好在复活节时受洗。我就盼着这一天呢。信主后，我一直为家人的救恩祷告，多希望他们和我一样认识上帝，全家同心追求上帝，得到属天的福分。当时我口里满是感恩，眼里满是泪水，心中除了充满欣喜之外，还浮现出一件往事。若干年前，女儿6岁时，一个周五的晚上，在全家乘车去教会时，我因身体不舒服开始头疼，两个女儿却大声地唱歌说笑，不亦乐乎，让我非常不舒服。几次劝说无效，我就克制不住地大声呵斥他们，让他们闭嘴。妻子见我如此粗暴便阻止我，虽然我知道自己不对，但她的批评使我火气更大。就在这时，大女儿好像是对妈妈，又似乎是对爸爸，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爸爸是一个完美的爸爸。车里顿时安静下来，顷刻间我的怒气随风而去，愧疚感油然而生。 很多年来，我常常回想这段往事，似乎仍能听到那个声音。我爸爸是一个完美的爸爸。这是六岁女儿对爸爸赞赏的话。我知道我不配，但从那时起，这句话却成了我的鞭策和鼓励。我祷告上帝，努力想成为一个完美的爸爸。当然，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完美，常常还有不妥和亏欠。但我最大的安慰是，当听到女儿说“爸爸，我要受洗了”这句话时，我这个不完美爸爸肩头上的压力和重担立时脱落了。我知道，从此女儿将真的有一位完美的爸爸了，就是天上的阿爸父神。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样写道：“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不管女儿漫长的人生路上是阳光还是风雨，天上的爸爸都有慈爱和大能呵护她、教导她、引领她，她才是最完美的爸爸。在她的人生路上，高山低谷都有那位爱她又全能的阿爸父神与她同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也带给我莫大的安慰。把孩子放在上帝的手中是最稳妥正确的。
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大爱，您是不是有感动，想用自己的见证来述说主恩，荣耀上帝，帮助他人，但是却苦于文笔有限，无处下手，最后不了了之呢？本刊编辑部现组建了一个国语、粤语和英语兼顾的采访团队，可以将上帝对您和您家的奇妙带领，甚至您经过主的管教而回转的信主过程述说成文，以鼓励广大读者。我们诚恳地欢迎您联络我们，收到您的采访请求后，我们会安排合适的采访同工尽快地与您联络。联络电话是707-762-1314，邮箱是 lit@ccmusa.org。愿同盟主恩，同心事主，以马内利。
我开始喜欢我的名字。作者：圣果。几十年前，阳春三月的一天，有个女婴诞生在湖南边界的一户普通人家。小家伙长着大眼睛，双眼皮，眼睛灵动，反应敏捷，还有乌黑的头发。医生说她是个非常聪明漂亮的女孩。旁边的爸爸却没有特别兴奋的表情，毕竟家里已经有四个女孩子了，心里难免有些失望。一个月后，父母看到孩子确实聪明可爱，当初的失望已烟消云散，还抱着他踏上了去遥远黑龙江姥姥家的火车。姥姥疼爱地给他起名圣果，寓意胜利果实，庆祝他爸爸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仍能平安回来。女孩渐渐长大，亲人邻居们都叫她果子，她总是蹦蹦跳跳清脆地答应着。这个女孩就是我。到了上学的年纪，我开始用正式名字圣果。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很不开心了。为什么别的女孩都有漂亮的名字，比如丽、艳、纯、红、洁、美、伶、俐等等，就连自己的亲姐姐们名字里也都有霞之类的美丽的名字，而我的名字却干巴巴硬硬的，一点都不温柔，像个男孩子的名字。我越来越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好多年，我索性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干脆按着这个名字扮个假小子。从高中开始， 我试着为自己起个女性名字。高中毕业时，我请同学们给我留言本上写岑丽，参加工作时又告诉同事们我叫方林，有了微信后又起名叫秋妹。这些名字没有一个用得长久，我的证件一直都没能更改，我还是那个圣果。2010年，我移民美国，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只介绍自己的英文名字 Connie， 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中文名。我也暗自庆幸，不用再提那个甩不掉的硬名字了。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度，生活完全从零开始。在上海英姿外企的自由工作没有了，下楼就能吃饭、美容、按摩，打个电话就能上门清洁的舒适生活没有了。在国内千辛万苦考到的驾照，到这边又要重新再考。以前每天撑到半夜给我打岳阳电话的丈夫，结婚后现在除了工作，回到家就只顾忙着他的个人爱好。被冷落的我不再感受到当时岳阳电话里的浓情蜜意，巨大的失落让我情绪低沉，远离亲人朋友更是让我觉得孤单寂寞。有了孩子之后，睡眠不足，身体疲惫，再加上和丈夫有生活习惯和文化上的差异，沮丧每天吞噬着我，有时忧郁，有时失望，有时愤怒，我的生活失去了阳光。在这个时候，上帝一次又一次派基督徒来到我身边，他们邀请我参加小组聚会，在那里我感受到了爱和温暖。有位六七十岁的大姐让我印象深刻，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孩子远在外地，独自住在一所不大的老房子里，收入不高，生活很不容易，但他每天都特别开心，唱起赞美诗来，声音嘹亮，中气十足。每次跟他谈话，他都大声赞美主，称颂主。他也毫不避讳地谈到以前在国内失败的婚姻，他的前夫有了外遇，我以为他会指责变心的男人，没想到他却在反省自己曾经太过工作，太强势，而且她现在还经常为那个背叛她的前夫祷告祝福。她的话像一束光，从缝隙里照进我一片黑暗已经冰冷的心，渐渐温暖了我。后来我又去了一家有姐妹团契的教会，虽然她们都是年纪很大的白人老太太，但是我完全没有被排斥的感觉。他们热情地拥抱我，恳切地为我祷告，耐心地为我讲解经文。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开始学习圣经。我惊奇地发现，圣经里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有含义，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智慧和真理。我找到了最珍贵的宝藏。正如诗人所感叹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你口中的训词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圣经中还提到，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并且强调 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两句话让我彻底打消了离婚的想法，从此卸下了心里的重担，不再胡思乱想，而是专心经营我的家庭。如今回头看，真的非常感恩上帝在关键时刻拯救了我和我的家庭。虽然我的丈夫消磨大量的时间在荧屏面前让我心怀不满，但他性格温和，而且对我十分尊重。他不吃喝嫖赌，下班就回家，休息日主动接送孩子，日常洗碗和车子加油的事项总是一声不响地承包了。结婚十几年里，这两项事我做的次数屈指可数，如此多的优点我却没有注意到。撒旦蒙住了我的眼睛，心里没有上帝就没有爱。没有信主时，我看到的都是丈夫的缺点，却不知道他就是上帝精心为我配合的那位。箴言十四章一节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如果不是上帝光照，让我看到自己是罪人，我就差点顺着性子做了那个亲手拆毁自己家室的愚妄妇人。当我读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以及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时，我更是震惊羞愧。多少次我对丈夫满脸嫌弃，多少次我指责他沉迷荧屏不思上进，多少次我怒不可遏摔门而去。这些行为看不到一点敬重顺服的影子，我一次次违反上帝的命令，违背上帝给我作为一个妻子的神圣职责，我是多么有罪啊。每次想到这里，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上帝在悬崖边上拉住了我，让我今天仍得以在稳定的婚姻里平静生活，让我的孩子在完整幸福的家庭里成长，何其有幸。这些年我身边至少有两位女性朋友因为对丈夫不满而执意要离婚，他们的丈夫也都不吃喝嫖赌，只是因为各种小矛盾就要让家庭分崩离析。我多次发信息给他们，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他们听，邀请他们来教会，可惜都被他们拒绝了。他们最后都离了婚，孩子从此要过着爸家妈家两边跑的生活，让人非常心痛。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从此我更加热心追求主，周末几乎没有缺席过教会，大量减少在其他事情上的投入，给孩子各种接触和学习圣经的机会，尽量每天读经祷告。上帝的话滋养着我的灵魂，更赐予我属天的真智慧。上帝打开了我的眼，我的心，我看事情的角度不再一样，他指引我向圣洁生活一点点迈进。有一天我读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上帝就是爱，靠着他我们才能活出爱的真谛，才能彼此相爱， 有满足的喜乐。我在基督徒弟兄姐妹身上看到了这种无论任何环境、任何人都拿不走的爱与喜乐。单是圣灵果子的这两种属性就已经美得让人向往不已，更何况得了九种属性，那该是多么美好。我突然发现圣果和圣果在拼音里是完全相同的。我既已成为上帝的儿女，当圣灵帮助我的人生不断地结这些果子时，不正赋予了我名字的崭新含义吗？不正是对我以后人生的不断提醒吗？我相信上帝早已知道我的名字，而且一直呵护我至今，让我这么多年对名字的耿耿于怀终于释怀。哇，那一刻我激动得不知所措。那天晚上教会的祷告会正好轮到我分享，我就迫不及待地分享了我的名字，大家这才第一次知道我的中文名字。第二天又正好是我的生日，对我名字的新认识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上帝的安排多么奇妙，感恩充满了我的心，从此我可以自豪地介绍我的中文名字，在刊物上也开始用圣果署名。愿我的生命不负这个名字，翻开结满圣灵果子的新篇章。
马太福音7:13-14这样说道：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当孝敬父母的见证与思考，作者魏邦栋。孝敬父母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孝为德之本，是否孝敬父母往往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人品。说到基督徒，马上给人一个不孝敬父母的印象，可能是他们看到基督徒在家人去世后没有披麻戴孝捶胸顿足哭得歇斯底里，也许是基督徒不祭祖、不磕头、不上坟、不烧纸、不焚香、不摆设牌位，没有隆重的仪式感。要知道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特别强调慎终追远，儿女不仅在父母活着的时候要孝敬他们，他们去世之后也要怀着悲痛的心情慎重地办理父母丧事，对待祖先要虔诚的纪念。我的父母当时也受到这件事的困惑，很久都不能接受主耶稣基督，因他们不愿成为不孝不义之人。其实圣经非常强调要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圣经的十诫里，第五诫就是孝敬父母，这是处理好其他人与人关系的基础，是人际关系中唯一带应许的诫命。长寿就能为父母养老送终，避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惨情景。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敬拜天上的父亲，也要孝敬地上的生身父母。我们没有看见天父，但是都见到自己的父母，借用圣经的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若不孝敬地上的父母，怎么能诚心去敬拜天上的父亲？父母哺育我们成长，教我们第一句话，领我们走第一步，陪我们走过童年和少年时期， 等我们长大了去外地求学工作，生活依然是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们欠父母的很多，真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上帝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孝敬榜样，在十字架上极其痛苦的时候，他还想着自己离世之后母亲的生活，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他把母亲玛利亚交托门徒约翰来照料。儒家经典《礼记》中教导，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哺乳，其下能养。就是说，孝顺父母可以分为三个等级。最大的孝顺是言语行为和内心都能尊父母为大，其次是不使父母蒙受羞辱，再下一等的是能给他们养老送终。养老送终只是孝顺父母的一小部分，而对父母的尊敬和为父母争光更重要。作为基督徒，最大的孝是什么呢？就是带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信上帝得永生。如果父母已经信主，自己还没有信，就当认真了解父母的信仰，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在主里亲上加亲，将来在天堂永不分离。我的堂弟妹把福音传给了我母亲，母亲曾向我讲了许多教会里的见证，我虽然不完全赞同认可，但也没有直接反驳她。信主后，她曾说她一直相信有神灵，如果不是信了耶稣，她就会成为巫婆。感谢神，恩典临到了她。信主之后，她的生命有很大改变，她以前是个心事很重的人，后来凡事仰望上帝，常常感恩，轻松喜乐。母亲去世时，我写了挽联概括她的生平：一生操劳，真诚待人，时时牵挂亲朋好友，全心奉献，虔诚靠主，处处彰显天国荣光。她生命的改变让我再次认识到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年我以为我的父亲很难信上帝，他一生教书育人，助人为乐，是一个无神论者。退休后，他来美国住了几个月，我带他去教会、布道会，听过冯秉成、梁彦成、张伯利等人的讲道，他自己也认真阅读圣经，后来决志信主。回国后，他继续过虔诚的基督徒生活，积极参加当地教会的活动，每天读经祷告，向亲戚朋友传福音，即使在住院期间也向其他病人传福音。每月的工资领到后，他先从工资里拿出十一奉献。我们有时不知道怎样孝敬父母，也不知道能够孝敬父母多少年，当祈求上帝的带领和恩典。我在2019年底回国探望父亲，他当时83岁，身体还不错，常常自己骑着三轮车十几分钟去教会敬拜。我那时想过一两年再回国看望他，可是我刚离开中国后，新冠疫情就开始了，由于国内严格的隔离制度，以后3年里一直没有能回国。在这期间，他的健康每况愈下。2020年春天，父亲患脑血栓，造成行走困难，2022年底又感染了新冠病毒。由于多年的高血压、糖尿病和2年来的脑梗，他的情况很差，一直卧床不起，进食很少，逐渐消瘦，生活要我两个妹妹昼夜照顾。这时候感谢上帝为我回国开了绿灯。2013年1月，中国取消了境外人员回国隔离的政策，3月美国也取消了从中国回美时的核酸检测要求，我终于在4月下旬得以回国看望病中的父亲。我回去的那些天，他神志清楚，也能说一些话，我每天都跟他读圣经，播放圣诗给他听，我祷告上帝让他恢复健康，希望奇迹发生，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伺候他。10多年前，母亲也是病危时，我匆忙赶回，许多人都去医院跟他做最后的告别，可是上帝的大能医治了他，让他又活了4年半，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尽孝。我也希望上帝再行神迹，让父亲多活几年。我的堂弟也是基督徒，几乎每天下班后都过来给他唱圣歌， 我们一起为他的健康祷告。我回去后的前面七天，他的病情比较稳定，可是在第七天晚上开始恶化。按照我的旅行计划，还有三天就要启程返回美国。我担心的是，如果我回去而错过了他的葬礼，将是一个遗憾。我试着给航空公司联系推迟两天，都没有空余机票，走还是不走，这是一个难题。就在第九天晚上大约九点半，父亲安详地离开了世界，回到上帝的怀抱。此刻离我飞机起飞的时间只有36个小时，这给我有一整天时间来办完他的葬礼。我真是从心底发出惊叹，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孝敬父母并不是说百依百顺，也是有原则的。对基督徒来讲，对上帝的敬拜，对圣经的遵守是绝对第一位的。我们对父母不合上帝心意的地方也要劝说，当然要注意态度，绝不能出言不逊。我在劝说父亲时也有不恭敬的地方，在圣灵责备我时，我就向父亲去认错，得到了他的原谅，我们的关系更近了。靠着主的恩典和带领，我们尽全力孝敬父母，为上帝做最好的见证。
读者来信，一位住在加拿大的朱姊妹给我们来信说，我是中信月刊的多年读者，我住在加拿大，一直给我年迈的父亲传福音。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在电话视频中忍耐着听几句，后来就不耐烦了，总是以还有事情要做为借口，不再听下去。去年我回中国时，带着一摞我看过的中信月刊给他看，因为里面有很多信主的好见证，希望能够解开他的结。但是他将杂志放在一边，并没有什么兴趣。回国一趟传福音没有任何果效，我带着对父亲救恩的焦急心情返回加拿大。感谢主，两个月后我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在家里闲得慌时开始看中信，看了一期又一期，他开始想更多的了解福音，也时不时地问我一些信仰问题。有一天我问他，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和永生，他居然答应了，跟着我做了决志祷告。非常感谢你们在主里的辛劳，你们杂志上的很多文章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把真理放在个人的生活中来见证上帝。愿主赐给你们智慧和力量，继续多多地使用你们。
免税店创始人傻不傻？作者钱志群。乘坐国际航班时，你也许会注意到，总有很多人大包小包地购买免税品，仿佛他们口袋里有用不完的钱。但是其中很少有人会富过环球免税集团奢侈品免税店创始人美国富翁查克费尼。费尼出生在美国经济大饥荒时代的新泽西，曾做过各种基层工作。1948年费尼加入美国空军，在日本和韩国服役四年，退役后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酒店管理，之后又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就读政治学。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利用老兵的身份向从欧洲返乡的美国军人销售免税商品。在此期间，费尼遇到了康奈尔大学的校友罗伯特·米勒，开始扩大合作，于1960年在中国香港成立环球免税集团，免税业务走向全球。免税集团发展快速，到1964年时，店面已经涵盖了27个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连锁免税店集团。到了20世纪70年代， 财富已经逼近2亿5000万美元。不过你要是在旧金山大街或者是公交车上曾经偶然遇到过他，你怎么也想不到他竟是那位大富翁，因为他生前常乘坐公共汽车、地铁和飞机的经济舱，平日里带着一块15美元的卡西欧手表，还带着一副曾在会见爱尔兰首相时戴过却在街头杂货店里买来的破旧眼镜，手上的公文包也只是一个布袋子，年老时和妻子蜗居在旧金山租来的一居室里。这位过着简朴生活的大富翁成了人们口中的奇怪富老头。他挣了那么多钱留着干什么呢？实际上他没有留钱，他的目标是生前捐出所有财富，以便无牵无挂地去见上帝。连五个儿女都没有给予特别的恩宠或财产，他笑着发誓说，这钱要是不能花掉，我死了都不能瞑目。他捐出的钱至少有80亿美元。那他是不是为了图名声呢？也不是，他总是低调行事，从不张扬，捐款都采取严密的匿名措施，受捐者若泄密捐赠者将会被收回捐款。他一生悄无声息地资助了美国、越南、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学、医疗机构、科学事业以及人权团体，曾斥资27亿美元在五大洲资助建造了1000座建筑，但是从不允许将他的名字刻在建筑的外墙和博物馆的一楼上。他设立微笑行动慈善基金，为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唇腭裂儿童做手术，为控制非洲瘟疫和疾病投入巨额资金，以及为世界其他很多国家的教育、科学、医疗、养老和人权等领域提供资助。他的名字没有在任何场合被提及，由于接受巨额捐款不说来处，很多受捐大学因此被质疑款源不明而遇到很多的麻烦。直到1997年费尼拥有的免税购物连锁店被法国奢侈品巨头伯纳德·阿诺尔特收购，公众才知道费尼在该公司的股份已经移交给大西洋慈善基金会，而且他捐献的数额竟然超过了麦克阿瑟、洛克菲勒和梅隆等家族鼎鼎大名的基金会。比尔·盖茨对费尼很是敬佩，称他是所有人非凡的榜样，也是奉献一生的终极典范。这确实让人费解啊，为什么他努力挣钱成为大富翁，却又将钱都捐给别人，完全忘我，一直过着穷人的生活，这个人傻不傻呀？在世人眼里肯定傻，但是你要把这个精明的商人当作傻子，那就真小看他了。他才是有大智慧、大聪明的人，因为他把财宝积攒到天上去了，他成了上帝的金钱管家，他的人生不以今生为终极衡量。费尼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祖父是爱尔兰移民，父亲在保险公司做业务员，母亲是一位护士，父母都是乐捐好施又生活节俭的人。他自小在家庭和教会受到了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圣经教导我们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观察，必然报答你。上帝在圣经中的很多教导潜移默化地 成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和上帝心意的钱财观。为费尼撰写传记《不是亿万富翁》的作者康纳·奥克莱里曾经问费尼是否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富有时，他回答说，富有意味着拥有多少钱呢？超过所有人预期的钱吗？但我自己给出的结论是，钱、船和所有艺术品对我都没有吸引力。他的一句名言是，裹尸布没有口袋。钱财是我们人生中最不好对付的挑战之一，对钱财的态度往往代表着一种人生的态度。查克·费尼大把大把地施出财富，不留虚名，过着清贫的日子。如此，他和妻子也很少被人关注，既像普通人能自由穿梭于大街小巷，更有一颗平常心，心里不被钱财捆绑，有平安，有喜乐。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好施舍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2023年10月9号，92岁的费尼在旧金山去世。真正了解他的人会越来越少，但在上帝那里，他更不在乎世上的名与利了。他是一位一生践行着天国理财观的基督徒慈善家。
约翰福音20章31节这样说道，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怎样知道人有灵魂？作者张一平。提问：基督教讲什么天堂和永生？我们中国人则相信人死如灯灭，人没有灵魂，哪来什么永生？如果人死后能上天堂，是不是得先证明人有灵魂，死后仍然存在呢？回答是这样的，灵魂是什么？根据定义，就是人类的非物质部分。人肉体死后仍存在，是不朽的。非物质的话，就是我们看不见、摸不到的。回教的古兰经也教导人有灵魂。印度教相信人死后灵魂会投胎转世，正宗佛教似乎不相信，但有法师解释，所谓灵魂就是佛教的第八识。中国民间相信人死后会变成鬼，虽然不符合圣经神学，但已经说明中国人相信人死后有一个非物质的存在。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相信灵魂之说，即使今天在科学发达的美国，仍然有 83% 的美国人相信人除了肉体之外还有一个灵魂。虽然以上宗教学说从根本上来说不在真理之中，那为什么都知道人有看不见的灵魂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意思就是说，上帝让世人心里意识到，人死不是灯灭，在肉体灭亡之后，灵魂是永远不灭的。今天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科学能证明的事情才可以相信。既然用科学不能证明灵魂的存在，灵魂当然是虚构假想出来的。可有趣的是，一项最新研究叫我们眼界大开。英国医生帕尼亚专门研究病人心脏骤停时他们大脑发生的变化。他的研究显示，10%到20%有濒死体验的经历者通常有一种意识与身体分离的感觉，仿佛漂浮在身体上方，或者是在房间天花板附近，然后进入黑暗隧道的光明镜头，并在光中与一个个体互动。 此外，美国医师研究5000例濒死体验，宣称死后世界确实存在。经历者表示，他们的意识与身体分离，通常盘旋在上方，让他们能够看到和听到周围发生的事情。其他人则说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所到的世界并不相同。有一些人看见的是天堂似的光明美景，另一些人却似乎掉进地狱。帕尼亚相信继续的研究可能会查明灵魂的古老概念，以及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即所谓的来世。我们不靠科学来证明圣经真理，但这些新科学研究实在是站在了圣经这边。如果人没有灵魂，死后如灯灭，除了惋惜自己的消失之外，没有受苦，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是人若有不朽的灵魂呢？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钱财乃身外之物，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以后将去哪里。耶稣有说，有一个财主和一个乞丐都死了，前者在阴间受苦，后者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两地有深渊相隔，你愿意去哪边？诗人说，谁能救世人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答案是有能救世人的，正如约翰福音3:16里所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若相信他，必能得着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人人都需要爱，那么什么是爱呢？
爱是帮妈妈照顾小妹妹，
爱是不欺负别的小朋友，
爱是跟别人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
爱是倾听与陪伴，
爱是理解与包容。
圣经哥林多前书13里这样说道，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圣经目录诵析，作者林启健。概论：圣经书卷告诉你，66卷加一起，39卷是旧约，27卷是新约。旧约写于基督前，手稿经卷分多篇，新约记录基督道，经卷汇合成圣经。人类历史旧约记，救恩来到新约里，新约旧约一同看，信心救恩临到你。一、旧约目录诵析。第一部分，律法。创世纪，小育人，上帝创造无中有，出埃及苦难里，他听祈求领出民。立位记，谈礼仪，不能随便拜上帝。民数记，数目里，莫忘数算他恩典。生命记，皆律例，谨守遵行得福气。第二部分，历史书。约书亚不平凡，带领百姓进迦南， 史诗记丢记忆，进了迦南往上帝。路德记事师时，命苦寡妇不放弃。撒上记随世俗，不要上帝要立王。撒下记展势力，西伐东征夺土地。列王上国兴衰，取决是否从上帝。列王下失败了，南北两国都灭亡。历代上属家谱，大卫预备建圣殿。历代下朝更替，好王没有坏王多。第三部分，贝鲁时期。以斯拉是文士，著书记录回归史。尼西米修城墙，52天就完毕。以斯帖女豪杰，救了同胞免灭绝。第四部分，诗歌文学作品。约伯记像话剧，约伯受苦显忠心。诗篇凯人生，祷告赞美敬真神。箴言会经句，每天读它智慧多。传道书王所著，虚空之中有出路。雅歌说爱情，折射上帝爱我们。第五部分，先知著作大先知。以赛亚心善良，多番安慰劝刚强。耶利米赤背逆，含泪传道人不听。耶哀歌泣目睹，耶路撒冷城沦陷。以西结太逼真，牛粪作饼照样吞。但以理信心人，送去死刑还能生。第六部分，先知著作小先知。何西阿遇上帝，妻子不贞仍要娶。约珥书蝗虫道，人间好像末世景。阿摩斯牧羊人，派到北国说公语。俄巴迪亚弟兄使，弟弟有难哥不顾。约拿书现大鱼，吞下约拿教训他。弥迦书斥贵族欺压百姓要付出。拿鸿书论亚述，欺人之罪必报复。哈巴谷心痛苦，上帝允许恶人强。西番雅末日到，认罪悔改要趁早。哈该书建圣殿，回归已经16年。撒加利亚见异象，预言末世主再来。马拉基回故土，关键心归上帝前。二新约目录颂析。第一部分，福音书。马太书他是王，大卫后裔建天国。马可书他为仆，四方医病又赶鬼。路加书是人子，童女玛利亚所生。约翰书是神子，道成肉身人间住。使徒传教会史福音传播路线图。第二部分，保罗书信。罗马书罪与义，因信称义是基础。林前书教会是结党纷争吵不休。林后书献自己，走上祭坛不后退。加拉太得救否不靠行为，靠恩典。以弗所谈教会蒙恩得救新身体。腓立比狱中信，没有悲伤反喜乐。格罗西他是头，丰盛生命基督里。铁撒前主在临，向贼来到须警醒。铁撒后审判来，赶快工作不偷懒。提前书立执事 资格审视依规则。题后书：殉道前保罗在主要警醒。题多书：牧养函，设立教会的制度。腓利门，私人信，阿尼西梅的委托。第三部分：普通书信。希伯来，是救恩，新约旧约相对比。雅各书，信与行缺一不可，要同行。彼得前，做圣徒为义受苦学基督。彼得后，当警惕末世先知假信息。三书信，约翰著，彼此相爱光明里。犹大书，要谨慎小心跌入陷坑中。启示录，主再来，新天新地将降临。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请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小草的生命，作者宋恩。我刚入大学时，校长在第一次迎新大会上就对我们提出挑战。他说，一株小草都知道生命的秘密，在光合作用下，它可以把泥土中的水分、无机物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有机化合物，并释放出氧气。你们这些学生物、物理、化学的同学，能不能弄清楚光合作用的秘密？校长提出的问题始终让我不能忘怀。为什么各种植物，甚至一株小草，都能将水、二氧化碳和无机物等通过光合作用，在常温常压的自然环境中合成人类需要的各种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并释放出氧气呢？众所周知，光合作用带给人类的利益是十分巨大的。现今人们使用的主要能源所需的粮食、油料、纤维、木材、糖、水果、蔬菜、中药等食品和生活用品，无不来自光合作用。大气能维持碳氧平衡，经常保持21%的氧含量，也得益于光合作用。光合作用一方面为人们有氧呼吸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氧气的积累逐渐形成了大气表层的臭氧层。
臭氧层能吸收太阳光中对生物体有害的强烈的紫外线辐射，从而保护了人和动物的生命免受伤害。因此，可以说没有光合作用，就没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校长说的不错，一株小草都有生命的秘密。那么，究竟是谁给了各种植物，甚至一株小草都有这样的生命呢？又是谁创造并掌管光合作用这样令人惊叹又奇妙无比的自然工程呢？难道这一切都是自然而成的？显然不可能。毋庸置疑，在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看似自然的事情背后，有一位伟大超然的造物主。这个天地万有的所有奥秘都不是偶然的。圣经早已晓谕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正如大科学家、自然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牛顿，在他所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结论中所说，宇宙万物必有一位全能的上帝在掌管统治。从小草生命的秘密，到光合作用无比完美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一位满有慈爱、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正如诗人在诗篇中所说，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好处，宇宙万物都彰显了他的荣耀。但愿越来越多的人在经历上帝所赐普世丰盛的恩典时，能透过自然界的启示突破自身的限制，在圣经的学习中增加信心，看见那位肉眼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上帝，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认识他的独生爱子，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从而得到他所赐的永生生命。
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这样说道，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信神的儿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莫被错觉耽误，作者白衣。感觉不一定可靠，会骗人。你去问问那些沉迷烟酒、赌博、毒品、色情、或因偷抢劫杀、贪污枉法弄得家庭破碎或被关进监狱里的人，有多少从一开始便决意坑害自己？他们起初都可能只是感觉好奇好玩，或以为消闲消遣、小酌小赌没有害处，甚或觉得在寻欢作乐。可是结果怎样？是不是与当初的感觉相反？再看看人类始祖夏娃，他听了魔鬼的话后，觉得禁果好吃好看，能使人有智慧，便违背上帝颁布的禁令，结果闯下弥天大祸。他纯粹被魔鬼欺骗吗？不也是被自己的感觉欺骗吗？人会自欺，感觉被误导后就成了错觉。欧美有好些孩子被成人误导，感觉自己天生性别与生理不符，为纠正错误接受变性手术，结果苦头吃尽，却惹来一身烦恼，要用毕生岁月见证人力不能胜天。 不要信靠感觉，不要跟着感觉走，要寻求认识真理，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跟随他，你就不致误入歧途，有上帝真理的光辉照明照亮，便不自欺，不会被世界的谎言所欺骗误导。是的，人人都要死，人不能解决罪和死的问题，但是永生全能上帝已为我们预备救恩，叫一切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永生。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赐生命的主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